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社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学练法轮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社2006年2月28日刊登了题为《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在美国获得知音》的文章，报道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修炼法轮功这一现象。文章说，29岁的戈尼道尔居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他每周二晚都会在布鲁克林的一处住宅里和十几位邻居一起席地而坐练法轮功。报道介绍说，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正式创立，有五套功法，和太极瑜伽不同，在美国它更像一种信仰，而不只是一种锻炼。其主要理论真善忍涵盖在《转法轮》一书中。报道说，对法轮功运动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一些有趣的现象表明，法轮功在美国的传播早已超出了华人社区，被很多主流社会民众接受。哥大法学院学生艾米丽·库托戈斯基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她在采用物理疗法和类固醇疗法治疗背痛失败后，开始尝试法轮功。她说，法轮功解决了她的健康问题。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原因之一在于法轮功是免费的，而免费的东西在美国已经非常罕见。44岁的艾莫里·莫尔认为这是关键，他说，当我去参加法轮功的一个活动，他们不收钱，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证人指证苏家屯集中营。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被曝光后，一位曾在该集中营所在医院的工作人员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指证该集中营设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该医院发生了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害人罪恶。被强行摘取器官后，法轮功学员的活体被扔进用锅炉房改装的焚尸炉。证人认为，2001年开始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该地，四分之三的人已经在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毁灭尸体。证人希望通过在国际社会曝光此事，能救活那些还没来得及被杀死的人，并为自己曾参与动刀的亲人赎罪。以下是摘自大纪元记者采访的记录。2001年开始，我们医院开始关押法轮功学员。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关押在医院的后院的平房中，后来院方将平房撤除，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知道转移到医院的何处。很多医院的职工私下议论，这些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移到医院的地下室内。据在医院工作的内部人员透露，医院内有庞大的秘密地下室。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负责医院采购的后勤人员说，医院要求后勤部门购买的食物、手术手套和日常用品急剧增加。后勤部门的人员根据当时的采购规模估算，当时医院关押了至少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2001年开始，我的家人参与器官摘除的手术，家人事先隐瞒了此事。院方挑选各方面都信得过的医生做此秘密手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非常痛苦，夜晚经常做噩梦，多次询问之后，他告诉我实情， 那时已经是2003年，经过几年之后，因为参与此事件，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不可能再待在此医院从事这个罪恶，他决定出国来逃避此事。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若从死人身体上摘除器官，这还好说，这些人还是活的。我知道现在医院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另外我希望能够将事情曝光，为我的亲人赎罪。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帕瑞哈卡国际和平节，2006年3月10日至12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帕瑞哈卡国际和平节。帕瑞哈卡是毛利语，这里原来是毛利族人的集聚地。160年前外族入侵时，把毛利族的男人都赶到远处做苦工，把女的关押在这里进行奴役迫害。后来毛利人通过战争取得了自由，为纪念这段历史，同时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在这里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看了法轮功学院的正式大法摄影展、反酷刑展、功法演示、腰鼓表演和舞蹈，许多善良的人们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修炼人的迫害。人们惊叹，在今天竟然还有这样残酷的事情在发生，纷纷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停止这场浩劫，并签名支持停止迫害。人们对法轮功这一平和美好的功法显示出很大兴趣，许多人开始跟着学。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以前人们也不相信这些。集中营，这个看似熟悉其实却非常陌生的名词，以前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第一次对集中营有详细了解是从二战的历史中。在横扫欧洲战场时，一群美国士兵无意中走进一个关闭的大铁门，里面成群结队的骷髅人形缓缓围拢而来，他们目瞪口呆，以为自己走进了地狱。原来那是一所纳粹集中营。国际社会后来的调查表明，那样的人间地狱遍布欧洲各地，一时间举世震惊。其实早在1942年就有抵抗组织成员报告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但盟军根本就不相信，甚至在集中营附近住的居民也不知道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起初他们还不相信，后来在美国第82空降师的命令下前往集中营观看被草草掩埋的尸体，他们被震惊的呕吐。先前人们觉得难以置信，是因为人们低估了灭绝人性的纳粹党。二战结束后证实至少有600万欧洲犹太人被惨绝人寰的有计划的消灭在集中营。此后为了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大屠杀说出了 never again, 永远不再有的庄严誓言。不幸的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场同样令人发指的灭绝暴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发生。然而在严密的信息封锁下，外界甚至无法知道迫害真相之冰山一角。而当铁幕被撕开一点的时候，人类总是犯着同样的错误，一些人同样也回避或者忽视这场正在发生的迫害。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的事件被中国记者在海外曝光后，又有一个参与摘取器官的主刀医生的亲属站出来证实了这件事，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把坚定不肯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放在秘密集中营里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后活体解剖摘取器官倒卖谋暴利，再把法轮功学员送入焚尸炉灭迹。由于过程极其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实共产党比纳粹更邪恶，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中共在和平时期造成了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正像民间对中共的评价，只有共产党想不到的恶，没有他做不到的恶。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大法帮我摆脱了毒瘾，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谁学法轮大法，谁将受益无穷。我的一生是大法给我改变的。过去我是个多年的吸毒者，被毒品害得几乎失去生命，而现在我身体强壮，烟酒不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回头想想从前的我，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从小就学坏了，16岁就沾上了毒品，从此以后自己就没法主宰自己，失控了，而且很严重。为了弄到钱买毒品，什么偷啊、抢啊、骗啊，什么都干了。家里人管不了我，法律管不了我，什么人劝我都不听。那时的我头脑已经不清醒了，完全不能自拔，只是幸好还没有走到杀人放火这一步。但是做了坏事总是有报应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过过什么安乐的日子，坐牢都坐了好几次了，但还是改不了我的恶习，还是吸毒，还是做坏事。从1992年开始，13年呢，不仅是虚度了，对自己对家人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老爸让我气得吐血，妻子也终日以泪洗面，亲朋好友见着我就躲。我自己也很苦恼，我也很想摆脱这个毒魔，希望能重新做人，真的希望能重新做人。我也不想连累家人，我知道他们很爱我。我也不想因为自己做坏事而影响这个社会，不想让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过日子。可是我就是改不了吸毒，也就改不了偷骗抢。毒瘾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到后来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幸运的是我妈妈练法轮功，妈妈一直没有放弃我，还有一个法轮功弟子从远方也赶来相助，给我送来法轮功的宝书。在死亡的边缘，我终于下定决心学大法了。很奇怪，也很神奇，我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毒戒掉了，而且很轻松，也不怎么痛苦。对比以前戒毒时的痛苦，真是大不一样。我曾想，我的毒瘾比以前恐怕加深了10倍，那么这次戒毒比以前恐怕会痛苦10倍的。可是刚好相反，这次戒毒比以前轻松了很多，说起来真的太神奇了。我修炼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这1个月中不但戒了毒，而且连烟酒也轻松地戒掉了，身体越来越好，精神也越来越好。亲身的经历使我感叹，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后悔没有早日入道得法。我也希望把我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让大家都早日能从大法中受益，都来修炼真善人，修炼法轮大法。
越南来信，健康是福。2006年2月25日，在洛杉矶举行的美西法轮大法国际修炼心得交流会上，一位越南裔的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和在座的2000多名听众分享了以下这封越南来信。我叫苏文软，今年50岁，家住越南西贡。我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多病。2001年，我右眼看不清东西，医生诊断为白内障， 大多数白内障患者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可我才四十出头。回家后我哭了很久，医生还说我还得了一种慢性疲劳病。我吃西药多年，还上健身房，但是病却越来越严重，浑身无力，出虚汗，虚弱到刮风不敢出门。同光寺一位东方医生说我是重感冒和关节炎，说我坚持不了几年了。我吃了一阵子草药，但是健康不见好转，所以我又回到吃西药。医生说我需要多吃维他命，但是身体却越来越糟糕。我去法华寺找另一位东方医生治疗，又去做静脉注射，给身体补充些水分和蛋白质，却丝毫不见好转。一年之后又染上更多的病，什么鼻炎、喉炎、眼炎、胸痛、子宫炎等等。我感到真正的绝望，我隔绝了自己，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我成天待在屋子里，因为我害怕风、怕冷、怕水。我不敢喝冷水，不敢洗澡，每月一次用热水与酒精混合擦洗。我只吃温暖的食物，喝温水。晚上睡觉时，我只能在一侧躺倒，否则我的血液不能流通，人不能呼吸。在阴历2005年7月17日，我遇见了法轮功。在那天，我去同光寺，咨询那里的医生我要怎么做才能好病，因为任何药物对我无济于事。我坐在那里等候，看见一个人带着公事包进来，医生建议我找这个人。这个人是谭先生，他给了我一本名为《健康是金，法轮功的健身之路》的小册子。我回家读了书，决定学法轮功。第二天下午，谭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个约定的地址。在去的途中，我感到非常疲乏和虚弱，我甚至担心又得进急诊室了。可我终于到那儿了，谭先生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和李老师教五套功法的光碟。回家后，我看了光碟，立即跟着练了。那个晚上，我竟然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又跟着练了五套功法，之后我居然能喝一杯加冰的人参水。一个星期以后，我能吃能睡，没再出虚汗，也没再感觉发冷，两腿的发痒蜕皮也好了，腹泻也没有了。我非常愉快，练功仅仅一个星期，日夜折磨了我这么多年的所有疾病全好了，真是令人惊奇。如今我学大法三个月了，完全成了一个新人。正如人们所说，法轮功让人全身心的改变。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作为信的结束，我想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和网友的故事。我将辽宁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录成语音文件，在网络上的一些中国朋友们听了，每个人都十分震惊，无不落泪，并且把消息传给更多的网友。只有一个网友对我说，有些事情请有证据再说，不要为了个人目的乱说，这样只会招来反感，我反感政治。然后他立刻下线了。我找到他的信箱地址，写信给他。你好，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但我当然不能凭空乱说。现在全球都在高度谴责中共惨无人性魔鬼般的行为，全世界都是声音， 只可惜国内封锁网站，中共将金盾工程视为确保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截至2002年为止，仅初期工程花费了人民币64亿元。中共采购了许多专注于金盾工程解决方案的西方高科技产品，包括网络安全、录像监视与人脸识别等工具。这个庞大的监控与审查机构估计雇用了大约3万名警察。金盾工程迅速在中共加强的网络镇压上发挥作用。你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么庞大的财力控制网络呢？相信你是有思想的人，好好的思考思考吧。你说反感政治，这能是政治吗？每个人都有亲人，难道别人受害却无动于衷吗？基本的同情都没有吗？却要扣以政治的大帽子。人为什么有别于动物？因为人有良知道德，人是有血有泪的。你大可进一步求证深入了解啊，却为什么麻木的视而不见呢？这样还谈什么别人是有目的的呢？是不是这样呢，朋友？希望你上线的时候找我吧，我可以给你突破封锁的软件，让你自己去明辨这一切。然后你尽可以跟我说你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要在没有了解前轻易的误解好人，帮恶人打击好人。祝你开心，小红。还有一个朋友听完语音后问我，那为什么学了功法要去自杀呢？我让他看了网站上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天安门自焚影片，漏洞百出。比如自焚者王敬东两腿间烧不坏的塑料瓶，透过高科技放慢速度，明显看到刘春玲是被人用重物打死，并且告诉他，真正学了法轮功的人是万万不敢自杀的，因为书中已经明确说明了自杀将陷入一个很可怕的境地。他渐渐明白后，也信任我所说的一切。后来告诉我，他是高官的儿子，在大学中还是学生会的主席。我告诉他，海外有一本奇书《九瓶共产党》，掀起了三退大潮，现在人数已经超过900万，并讲了声明三退的重要性和意义。他十分认同，同意三退，说明天写声明给我，要我等他，但是要先跟父母亲商量。我问他，当然你一定要告知父母亲此事的重要性，但是你对你的良知负责，需要跟谁商量吗？他告诉我有人来了，不方便同我说，明天联系。我深深地感触到中共暴政下人心的恐惧，更加希望能帮助更多更多中国朋友能得到《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了解他的邪恶，从而摆脱他，选择美好的未来。
发生在一个村委会的故事。事情发生在2004年11月份，村委会换届选举，竞选者给每个选民送去了很多钱，有的人家选民多，收到的钱将近2000元。一些村民拿着这些不费劳力就到手的钱，乐得合不拢嘴，有的盘算着拿这笔钱去买几件新衣服，有的买啤酒和烧鸡，美美的享受一番。村里学大法的人挺多，大法弟子瞧着这些送上门的钱，既没乐呵，也没打算买这买那。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着，大法弟子以真善忍为做事标准，做真相资料的钱都是自己劳动挣的，怎么能要这些钱呢？我们决定把钱送回去。村主任说，你们连工人不要的钱我收下，把孩子那份钱拿回去吧。我们说，给孩子的钱同样不能收，并诚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不要任何回报，只是真心希望你们能了解真相，使自己活得更明白。这位40多岁从来没服过谁的倔强汉子也被感动了，他说，法轮功我是服了你了。我们又来到了落选的袁大队书记家退款，他十分感动地说，我这次不干村主任了，我一定学学李老师的转法轮，做一个大好人。大法的宏大慈悲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大法弟子退还选票款一事在村里迅速传开，老百姓们议论纷纷，法轮大法就是不一样。一位上世纪70年代末加入党的老党员深有感触地说，100个党员也赶不上一个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时来运转，表兄在一家学校当警卫，同时还要干些零活，他工作认真，为人厚道，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好。但十几年来，表兄每月工资一直都是300元，老两口艰难地维持着生活。今年表兄发表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声明后，单位领导也换了人。一天，新领导对他说，你就当好警卫就行了，其他那些零活你就不用干了，每月工资再给你涨50块，好好干，以后还涨呢。年终又给了他一笔补助金。表兄跟我说，真怪了，我和领导无亲无故，他竟然这么关心我。我告诉他，你这是三退以后得福报了。天降酒瓶到人间，恶党坏事全揭穿，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退团退少先，远离邪恶上保险，早退早好早平安。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为了一只蝴蝶。一天早晨，我刚刚到学校办公室，便有人告诉我，玻璃被昨晚的大风刮破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在这个管理甚严的学校里意味着什么。下了早读课，我立刻找来昨天的值日生张玲同学。他惶恐地说，昨天下午放学时，教室里有两只蝴蝶，我赶来赶去，一只飞出去了，另一只总也飞不出去。我只好开着窗户，好让里面的这一只飞出去，使它们结伴去玩。想不到昨天晚上会突然刮起大风，吹破了玻璃。张玲含泪说，她愿意依照学校的规定赔偿2块玻璃。听了张玲的解释后，我没有批评她，而是宽慰她说，不用了，去玩吧。然后我去了财务科，对会计说，请在我下个月的工资中扣2块玻璃的钱。我付了一笔很乐意付的钱，因为我看到了无意的错误后隐藏的是最宝贵的东西，孩子那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而这些往往是大人用成人世界的功利价值标准不容易体会到的，所以常常给孩子错误的引导。例如以好事做得多大做得多少来评比，或组织名目繁多的做好事活动。其实一切走过场的活动都是有害无益的，不要再给课业负担很重的孩子添压力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呵护好那颗原本善良纯真的童心。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